我们今天从262页参请基言第六开始讲起。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那个传香忏悔第五介绍完了。传香忏悔这一品是六祖大师为一般的佛弟子解说这个心地法门的次第修行啊法要。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参请基言，这是六祖大师对禅宗学人啊机缘成熟的，或者是老修行破贪的执着而讲而说的开示。所以这里面一共举了十三位的善知识啊，十三位这位修行人，这十三位啊，有的都是缘成熟了，有的是已经久修行了啊，但是呢他还有点执着没放下来，所以他来向六祖大师这个地方参学。六祖大师就在啊，六祖大师当然他是明心见性，他依四字菩提为其说法，依第一地而说，都令这十三位善知识能够开悟见性的。这个十三位善知识啊，他们所提的问题，如果我们是在禅宗心地法门这里用功的话，我们将来也会遇上，我们也会遇得上。所以当然六祖大师他开示法要啊，对这个缘成熟的开示法要不仅仅这十三位，很多我们底下也会再介绍过，但是举这十三位就是一般大家容易产生迷惑的，所以特别把它标示出来。所以你看六祖大师的入室弟子有43位啊，这里仅标这13位啊，所以可见他是很重要的。第一位就是无尽藏比丘尼啊，我们请看经文。师自黄冕夺华回至邵州曹侯村，人武之责有如是刘志烈，礼义甚厚。志烈有孤为女，名无尽藏，常诵大涅盘经，师暂听记之妙义，遂为解说。这个六祖大师从黄梅得法以后啊，往南走，回到了广东省邵州这个地方啊，他就住到曹侯村这个村落。曹侯村这个村落因为住了一位曹操的后代，所以这个村庄的名称叫做曹侯村啊，因为这里面住了一个曹操的贤孙啊，也就是曹叔良，所以因此而命名叫做曹侯村。人家都不知道他原来就是传承五祖弘忍大师衣钵的慧能大师，他已经明心见性了，得到印刻了，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在六祖大师在曹侯村这个时候，有一位读书人叫做刘柱烈啊，刘柱仁这个人很有善根，对六祖大师非常的礼义，对六祖大师非常的亲切礼义的。那刘柱烈他有个姑姑啊，是出家啊，说当着比丘尼，做着在这个出家做这个比丘尼啊，他叫名无尽藏。那这无尽藏比丘尼他常常读诵大般涅盘经，那他在读诵涅盘经，读诵的人不知道这里面经文的中趣，六祖大师一听就晓得了啊，所以师暂听记之妙义。这大般涅盘经是讲佛性常住的，就是讲我们的真如佛性，所以那个小圣的涅盘经它是讲佛陀入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形以及佛所交代的遗嘱。大般涅盘经它讲的是什么？佛入灭是个视线而已，佛性是常住的，从来没有生灭啊，它只是一个视线而已啊。所以我们只要缘成熟，时时可以见到佛啊。所以大般涅盘经是讲这佛性的，所以非常疗愈。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啊，也是那个印宗大师也是弘大般涅盘经的啊，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再详细 介绍这个大波涅盘经了。那六祖大师一听就知道大波涅盘经的宗趣，所以他就为这个无尽藏比丘尼解说这部大波涅盘经。所以无尽藏比丘尼也是六祖大师度开悟的，无尽藏比丘尼修行的境界也很高，他圆寂以后热身不坏，他这个色身不坏，我们讲叫全身舍利，这个身子没有坏，所以他这个金刚这个全身舍利还在，现在还在。你乃直见问智，那这个比丘尼啊，他就拿着这个涅盘经的经文来向六祖大师请教经文里面的意趣。所以你看六祖大师为什么他能够跟印宗大师以这个涅盘经的经文来对答，而令印宗大师开悟呢？就是因为六祖大师他听无尽藏比丘尼诵涅盘经，或者六祖大师也不知道涅盘经他里面讲的是什么，但是因为他听无尽藏比丘尼听了以后他知道他的妙意。我们讲入而不忘啊，所以开悟的子师他有很深的这种记忆力，而且他能够摄取经文的那个宗趣，所以他能够为那个印宗大师讲解这个涅盘经，令印宗大师开悟了。但无尽藏比丘尼就拿着这个大波涅盘经的经文来向六祖大师请教经文的意趣啊。师曰：字句不是，意句请问。你曰：字上不是，何能会意啊？六祖大师说：我不识字啊。那如果你要问大波涅盘经里面的宗趣它的意趣，那你就请问。那无尽藏比丘尼很讶异啊，说你字都不懂，你怎么能够了解里面的意趣呢？师曰：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啊，诸佛菩萨的庙里就在我们明心见性，就在让我们见到我们不然有无的这一念心，所以这个庙里并不是有一个道理可以讲的，这个庙里的理是从理体上来讲，不是道理来讲。诸佛所证的一切，佛的一切智慧，都是从他这一念真如本性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佛并不是，佛的智慧不是从外面学的，是良知良能啊，每个人都具足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以前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人长六出，越迷越深以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本来的这个自然智、无私智、如来智全部障住了，不能显现出来啊。所以修学佛法就是破我们众生的执着啊。当我们执着有我、有常、有乐、有净啊，执着这个身心世界是真实的，佛跟我们讲这个世界身心都是虚妄不实，都是空的，跟我们讲苦空无常无我，跟我们讲无常无我无乐无尽。所以你看我们凡夫倒在有这一边了，那二圣人就依着苦空无常无我，依着三解脱门修行，最后呢他这个破了见思傲后，但是呢他内心又执着一个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啊，都在空的一边了。佛还要为这二圣人讲真常真我真乐真净，把我们真如本性这一念本觉妙心常乐我净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过具这常乐我净的这个实相告诉这是二圣人，破他的对于这个身心世界执着空执着涅盘相。所以诸佛的庙里啊，就是叫你证得我们无念的本心而已啊。这个念是什么？离有念，离无念，一切不染，一切不执着。所以啊，你要是觉得我懂得佛法了，佛法原来就是叫我们修清净心了，好了，你心很清净了，那你这个心已经被清净所污染了。所以那个四空天人 四禅天人啊，你看那个四禅天、四空天，他们是舍念清净，他们心很清净，但是呢，还是在三界轮回里面呢。为什么呢？他们在本来本净上执着一个净，在本净上加一个净呢。那有的人他修行觉得我已经明照一切了，我如如不动了啊，我所见的前相即性了，我所看的整个身心世界五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一个性体而已了。诸位，那他还看到一个性体而已，他还有一个性执着在他心里头啊。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在前面告诉我们，修行人以迷哈，修行人以觉来去掉迷，迷去掉了不能存觉啊。你存了我念念觉，你已经被觉障住了。因为什么？本觉性不需要在觉上立觉嘛，它本觉嘛。如果你以戒来去灰，你说我现在完全照戒律而行了啊，已经不会再犯这个违反这个戒律了，你心里还有一个戒相在啊，你连定都还没有达到，怎么能够开智慧呢？所以这个戒有定共戒，有道共戒，道共戒的慧共戒，定舍住了，他已经没有戒相了。但是呢，他的一切日常生活行自作思维仪里面呢，啊，他能够行持跟戒律相应，但是他不能行大机大用，活活泼泼的。你看那个如来的禅定，我们看那圆觉经里面讲，什么是这个如来随顺圆觉呢？贪嗔痴即戒定慧，无明烦恼即是般若。所以呢，全世界里全理即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就什么慧共戒，慧共戒就活活泼泼的自心的大机大用全部展示出来了。所以你持戒，你说我现在心已经不动了，你还有戒相在，那都不是真正的实相心了。所以实相是什么？没有障碍的法界呀。所以你要是心里有所执着法义啊，那个法义就是障碍。所以我常常讲，如果你执着一个我已经不执着了，其实你已经是起了断灭相了。往往你执着一个不执着，会坏了世间法，不能随顺世间，往往自己造业都不晓得。所以诸佛妙理就是证得你这一念实相心而已。这一念实相心，离有离无，离净离染，离执着离不执着，哈，离有念离无念，离一切相对待的，连中也离了，清净自无疑。这是诸佛菩萨的妙理。你证到这样的心，你见闻嗅尝皆知，没有一样不是佛法。因为这样的心就是大道。你真的证得这样的心，你这个身心就是一体三身自性佛。诸佛如来的妙理就是在这里，所以他攸关文字。所以佛法不立宗，不立文字的宗。比如说啊，他不立不执着，你看上外道他们立一切法不受，这立一个宗，立一个一切法不受宗，那糟糕了。他立这么一切法不受，他受了一法，受了这一切法不受了这一法，那不是清净自无疑啊。所以佛法不能立宗，不能立一个不执着，好，你就不执着了，它变成断灭相。你立一个清净，好，立一个清净相。你立一个涅槃，像二圣人立一个涅槃，所以他都在偏正涅槃，不知道自性本来就是涅槃，何必在涅槃上加涅槃呢？所以你证入了佛性以后啊，既无佛可得，也无凡可去啊。为什么？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就是个灵敏的觉性而已啊。这一念空明的空而明，明而空的境界里面，实在是没有凡圣的差别啊，没有染净的差别啊。所以等到你证得这一念心的时候，执着就是不执着，分别就是不分别。为什么呢？六根常有分别诸法相，而真心是如如不动的，所以有体有用，定慧等持啊。那诸佛妙理就证这一念心。所以攸关文字啊，你要是执着文字，文字怎么讲都躲在一边啊，它没有办法圆融的，它没有办法圆融。所以为什么 佛往往在讲大圣经典的时候啊，他往往放光说法，放光说法叫你直下体会，那个意气就是这样，幽诸佛庙的幽观文字啊。你看看，我举个例子啊，那个我们过马路过这个红绿灯，当你看到黄灯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回答一下，看到黄灯是什么意思？叫你怎么样啊啊哦，停车注意是吧？你看这样要用掉三秒钟到四秒钟，请停车注意，放光这样一放就行了，对不对？哦，不用解释，马上就晓得。所以佛放光说法一下，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不用再解释了。所以对大乘人来讲，他放光说法很容易就在那个时候直下慧区。但是我们缘不成熟，再怎么放光也没有用，只是哎觉得不错啊，佛身上放那么多的光很可爱啊，对不对啊？是吧？那文字的一落在文字，一定都在两边，一定坐在两边，讲空你执着空都在空，那不是真心；讲有你执着在有，那也不是真心。我有空有皆离的这个心才是实相心呢、啊。所以这本地风光啊，实际理地是不着一法的啦。但是从这不着一法的心中，他这个佛事门中，这个不舍一法，不执一法中，可是从这样的实际理地的本地风光，根尘接触，妙用如红河沙啊。所以六祖大师叫我们，如果去体会，他叫我们呢、啊，这个如但善恶皆莫思量啊，善恶就两端都离了，都莫思量，连思量也不思量了。啊，自然得入清净心体啊，你不需要再入再加一个清净，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法味如是，本来就这个味道。这个心体中妙用如红河沙，根尘皆出，一切明白，一切通达，这是多自在啊。所以当然六祖大师也为这无尽藏比丘尼解说这个我们真如佛性的这个妙义啊。所以你惊异之，他听六祖大师这么一解释，哇，不得了！这是一个不是我们俗话常讲，这不是等闲之辈，一定不是哈、啊、何方的神圣啊，啊，甚至何方的菩萨再来的。所以啊，这比丘尼甚惊异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偏告离中其德啊，云此是有道之事啊。在唐朝那个时候啊，大家对佛教都非常的尊敬了。所以对这个比丘尼也一样非常的尊敬。那既然这个比丘尼出家人都说，嚯、哦，这位居士啊看起来是个居士嘛，尤其六祖大师从南方来啊，他也回到南方的，这位居士啊不可思议啊，这是有修有证的大居士啊，不得了啊，那大家要供养他、啊、六祖大师这个时候还是个居士啊，所以以请供养，大家要供养他、嗯、那这个时候有晋武侯玄孙曹叔良及金民及饥民进来瞻礼，使宝林古寺至隋末宾火已会，故以遂以故基重建还宇，延伸居之，二层宝房。那这个时候有晋武侯，晋武侯就是曹操啊，曹操的玄孙叫做曹叔良，他在当地啊，你看他是很有名望的，所以你看他这个村庄啊，就以他为名，叫做曹侯村啊，有曹操的后代住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曹叔良以及金民的饥民，就附近的饥民，进香来瞻礼，大家来瞻礼六祖大师啊，来礼敬六祖大师。在这个时候啊，宝林古寺啊，在潮汐宝林古寺自隋末宾火已毁了啊，从隋朝末年呢，因为受到这个兵荒马乱呢 啊这种兵灾的啊，这个刀兵劫的这个灾难呢，已经荒废了，所以啊，大家就出钱出力，把这个潮汐宝林古寺再以故基重建还宇，把它 重新新建起来的，延伸基督祭祀啊，请六祖大师来安住在这个地方啊。那二层宝房这个在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个寺院盖好了。师住九月一日，又为二党巡子，师乃遁于前山，备起纵火焚烧草木，师隐身哀入石中得免。时于是有诗伏作西痕及衣布之文，因名避难时。诗意吾主怀惠子长之属，遂行隐于二义焉。那六祖大师啊，就住在这个潮汐宝林寺。这个时候六祖大师已经住在这个啊，被这曹火村引请住在这个潮汐宝莲寺的。当然了，经过无尽藏比丘尼的赞叹以及大家的宣导，说我们这里啊住了一位不得了了，有道之士了，所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很多修行人都来向六祖大师请教了，都来向六祖大师参学了啊。那这么一住，住了九个多月了，那这个消息嘛就一直传到北方了。哦，南方有个不得了的居士啊，他那个讲经说法是直指人心，教外别传，那个意气是非常的高深的、啊、所以北方的神秀大师的弟子们呢，一听就知道，哎，这个一定是六祖慧能大师了。所以你看他们又继续来追持，来躲一波了。那六祖大师看到他们一大群来了要躲一波，六祖大师带着衣钵就躲在这个前山里面，躲在这个前面宝林寺这个前山这个地方。可是呢，这个前山林木旺盛的，很不好收山了，所以他们干脆就纵火焚烧草木。他想把六祖大师逼出来，对不对啊？这个火这么一烧，浓烟这么一呛，人受不了了就跑出来了啊，那就可以找到六祖大师的，把这个衣钵躲回去了。那六祖大师啊，隐身哀入石中得免。六祖大师就藏身在石缝中，因此免掉了这一场灾难。时疑似有诗伏作西痕及衣布之文，因名避难石。那在这个石头上，疑似留下六祖大师在避难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入定。他留下来这个衣服的痕迹哈、啊，他那个吸的那个做的那个打坐的哈、啊，那个家服做的，以及他衣服的这个衣布的痕迹啊，还留在这个石头上，说因名避难石啊，所以这个石头啊，说大家就把这个石头做个纪念的石头，取名叫做六祖大师的避难石。师亦无主。怀惠子长之属，遂行隐于二义焉。六祖大师想起来了，五祖弘忍大师曾经告诫他，努力向南，佛法难起，不宜述说。现在大圣的佛法因缘还没有具足啊，你不要马上就出来说法了啊，会受到很多灾难的，你先隐居一下。所以五祖弘忍大师在前面曾经告诫六祖大师，你到了广西省怀集县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歇脚了，你就可以停止了。然后你要是有缘到了广东省四会县这个地方，你就要藏在这里头。所以六祖大师他的活动范围也就是在这个广西省怀集县以及广东省四会县的山林里面，所以就有了六祖大师躲在猎人队十几年的这个阶段供案。那六祖大师就隐身在这个猎人队中啊。那我们接下来去看另外一位法师的这个公案啊。一生华海邵州曲江县人也，出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旨意。”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 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无若据说穷劫不尽，听无据耶。这是法海比丘啊，也就是六祖大师的首座和尚，我们就不谈经了，就是六祖大师平时的开示，那由法海比丘把它记载下来的，他是六祖大师的首座和尚，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六祖坛经可以来研习啊！我们要感激这个华海比丘的这一份辛苦啊！他是邵州曲江县人，可以说跟六祖大师是小同乡啊，他们都是广东省的小同乡。他出参祖师啊，他第一次见六祖大师的时候，他就问六祖大师：“即心即佛，愿垂旨意呀！”我们常常讲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这个是什么意旨呢？以前有个出家人问朝山本吉禅师云：“即心即佛，即不问啊，即心即佛，是心是佛，大家都晓得嘛。”像我们现在研习经典，已经讲到这个研习六祖坛经，已经讲到第三十几次了嘛。我相信即心即佛，大家都能够了解了。那所以这一位出家人问这个朝山本吉也是这个问题：即心即佛，即不问啊。那什么如何是非心非佛啊？那什么是非心非佛啊？那朝山本吉就回答这位比丘啊，说：兔角不用无，牛角不用有啊。我们这念心是无实无虚啊，你说它有，你拿来我看看，你心了不可得。你说它无作用嘛，历历分明。我们凡夫也一样，在我们六根门头起作用，可是我们呢处处攀缘啊，所以我们的六根门头就叫做六劫，劫我们自心的如来藏功德法财啊。所以你迷惑造业啊，那诸佛如来心地清净，戒念心也是一样，在六根门头起作用。它这里起作用叫做三轮妙用啊，这个身口意三轮妙用啊，身视线意见机，他知道众生因以何身得度，为其说法，令其得度。所以心见机，他的意可见机，那口说法，身口意啊，我们身口意造贪嗔痴，人家是三口身口意三轮妙用普度众生，同样都是这个心啊。所以并不是佛心这个泯心了不可得，不是佛心不可得，我们的心一样也不可得啊。我们佛心是无实无虚，我们的心也一样无实无虚啊。所以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系了一颗无价的宝珠，可是我们自己不能发现而已。佛发现了，怎么发现呢？他顿脱了，他把这一念妄念顿脱了，放下身心世界，放下来了，所以这一念无价宝珠就起了光明遍照的作用。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呢，放不下，念念执着有我啊，我所有，在这里面分别执着计较造贪嗔痴，你放不下，所以这一颗无明宝珠啊，就被我们这五阴盖住了。这五阴这一盖住，上面是很亮的，底下是一片乌云呐。所以我们迷的时候，佛跟我们讲：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无明妄想去除了，你就成佛了。可是真正你把你这个我法二执破除了，你把见思后无明后破除了以后，证得真心了以后呢，回照你这念心空寂，根本是空寂的，就是思啊，明照啊，就是一个明照，了了分明的明照性啊。所以古德常讲啊，知之一字啊，众妙之门啊，这个知，知不知道的知，知之一字，众妙之门。你破了我法二执以后，你见的唯是一空啊。我们讲这一空，实在是大家会想到空，我用一个字来讲，大家就容易了解了，唯是一心啊。原来这整个境界 都是一心呢、啊。所以你看，我们禅宗常常有一句话就讲，啊，这个大地平成啊，虚空粉碎，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大地平成，虚空粉碎，那大家想这是什么东西啊？大地都平成了，虚空又粉碎了，这什么境界呢？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大地平成以后，哦，有个空的象现前了，大地平成，所见为是一空，那虚空又粉碎了，那是什么东西呢？当下就是唯见一心呢、啊。这整个世界，身心世界，万华宇宙大地为是一心。所以古德证入这个境界，他讲啊，自他之间相隔不啊之间呢、啊，不隔毫端呢、啊，就是彼此之间根本没有距离，为是一心啊。梦醒啊，好像我们在梦里面，梦里面有你，有你的朋友，有你所有的这个不动产财物。梦一醒，唯是一心呐、啊。所以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执着于有。所以当你这个大地平成有去掉了，执着于空。这个空破碎了以后，好，和盘全体现，实相现。所以实相都在我们眼前呐、啊。这实相，这是一个本体界啊，都在我们眼前呐、啊。但是这些假名假相是虚幻不实的，是我们。众生的业识把它变现出来，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宇宙万法唯是这一心、啊、所以当我们迷的时候，在凡夫位的时候，跟我们讲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叫你这样修行。等到你证入这一心的时候，等到你破了我法二执以后，好了，唯是一知，知之一智，众妙之门。这念空寂的信中，是无佛也无众生，哈、啊，离一切相对，也没有能所，啊，自他不二，清净湛然。所以这个时候讲非心非佛啊，为什么？他已经通达实相了。所以我们讲非心非佛。我们不了解，讲即心即佛，我们容易了解是心作佛，但是因为我们念心里面时时都有我执法执在，你还没有把它破除，破除了以后非心非佛你就了解了。所以这个出家人问朝山本齐，问即心即佛即不问，这个大家都晓得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什么是非心是非佛呢？他又不好说啊，也不能说如何把证入的实相告诉他。他的朝山本集就用一句话来做个比喻，兔脚不用无啊，兔本来就没有脚啊，不用无，但是牛脚不用有，牛脚它的作用是有啊，它本来就有，你何必再加一个有嘛，所以不必要再结上立名呢、啊。那兔脚不用无啊，你敏心了不可得，它不需要再立一个无啊。所以我们的心体啊，就是无实无虚啊，是心是佛是从无虚这个角度来讲啊，非心非佛是从无实的角度来讲啊，啊，所以你要泯他的心体不可得，泯他的作用，没有一法不是啊。你现在所有的接触，眼见色耳闻声根尘接触，都是他的显现出来，是心能生万法，都是他变现出来的，离了他根本就没有境界呀、啊，啊，离了你的心根本外面都没有境界，所以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呐、啊。我常常讲，只是因为太近了，所以我们有能所，有能所有对待，根本不知道，哈、啊，你在讲所在动，你吃饭睡觉喝茶做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的心呐、啊，太近了，太近，他就是你，你就是他，所以没有办法。去汇起这一念心呢、啊？那这个法海比丘啊，这个时候他问六祖大师，他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释。他问：什么是即心即佛？为什么是是心是佛呢？那是怎样的心才是是心是佛呢？啊，希望六祖大师为我开示啊！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这个是从 前念不生记心，这个是从我们心体的本觉本有上来讲，心自心本觉啊，本觉它本来就觉的，你不需要在觉上立一个觉啊。我们啊，往往这什么呢？我们你看，如果你无心，你一样看，但是你一定要立一个我能看，这个一立，那就变成名上加名了，就变成妄念了。如果你不起这个能所，不再起一个攀缘的心，不再起一个攀缘的念，自心本寂嘛，本来寂照就是他的性嘛。我刚才已经前面已经说过了，知之一智是众妙之门。这个我们接念真心，他本有的性能就是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觉。那个功德妙用如红河沙，容色就一个无上菩提觉法乐，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能，无上菩提觉法乐。那从他的自受用上，无上涅槃极灭乐，这两个就把我们自心体的体用啊，融摄就这两项，这两项不需要学的，这两项你不需要再去立一个名了、它本来就是觉，就是它，就像镜子，镜子的性它本来就是会照。镜子啊，镜子照东西不需要再立一个我要照啊，啊，我们心也一样，心它本明啊，它本来就明照嘛，它本来是明照。那我们现在啊一样照，但是照前面加一个我法二执，所以它照出来的东西融上你的我法二执，它就变成主观了，不客观了，啊，变成邪知邪见呢、啊？那照是我们本自心本有的东西呀、啊，所以啊，前念不生即心，这个心是指佛心，就是真心啊。前念不生即心什么？你只要那个结上立结的那个立的那个自见立知的那个立知，立知晓得这个意思吗？你把这个拿下来，那就是心体，它的照一切通达，一切明了。那都是我们本觉本有，法性如是啊。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依旧的是一本来永夺嘛，啊，无上的功德妙，知之一智，众妙之门，它本来就是这样。无上菩提觉法乐，它本来就有这样的法性了，它本来就是有这样的妙用了。但是我们不守这样的自信，不守这样的造性，我们用能所的心。起来一个念头了，心里起来一个，哎，起来一个念头，能见所见出来了，这就变成了能所相对待了。所以真如本性本来是极照的，是照而已，是个照性的，是极照的。但是你不守真如本性，就立了一个能所，所以我们那个第一个立的那个念，我们叫无明业相。这无明业相这一念一上来了，好了，就有了能见相、所见相。所以一念不觉生三系，都是这一念不觉在知见立知，明上立明，觉上立觉，而变成凡夫了。你只要把这个立上去的这个东西放下来，恢复它本来的照见就好了。我了解，我讲这样大家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吗？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吗？我们坏就是坏在这个立上去这个东西。所以六祖大师这里告诉我们，前念不生即心啊。那我们现在都是一直在生，一直在生，一直在立啊，那像我现在在讲，如果大家如如不动这样听，你看这样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听得很清楚，一直很清楚，这样一直过去，一直很清楚。你看他耳朵一这闻性一听，他就晓得了，很清楚，听着我在说什么，大家听得很清楚。但是你要是一落思量说这是什么，好了，能说出来了，相对带出来了，你听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那就相应你这个境界了。所以啊，前念不生即心啊，可是我们一直在生，一直在生对待的取舍啊，一直在生对待的取舍，那就变成妄心了，不是真心了。所以妄心跟真心的差别就是，真心它是不知见不立知的，随顺它真心的本照，真心本具的智慧。那 妄心是什么？知见立知，立出来的知，造到什么能所生出来的，然后在哪里思量？因为在一我法二执这么一思量，整个智慧变质了。如果你就是依着他前念不生接念心，一看他马上就晓得，就随顺接念，马上就晓得，随顺他自然的反应，没有透过我法二执，那就是中道，那就是最客观的，绝代的客观的。讲绝代还是多疑的，为什么呢？你讲，我已经讲了，一讲绝代，它就有对待出来，那就不是真正的绝代。真正的绝代，真正的客观就没有办法讲了，就随顺法性了。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啊，前念不生即心了，那就是心体明晓、心体明照的作用就现前了。你就把那个知见立知的那个立知拿掉了，知见本有的；觉上立觉的那个立觉拿掉了，那觉是本有的，那这个就是心了。所以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那后念不灭即佛啊，这个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用压伏的方法，用坐止认灭的方法。好了，一看到了啊，好了，心理上一攀缘，你看我常常，但是这是方法，在修行的过程中需要方法，但是正果的时候他就不需要这样了。所以圆觉经告诉我们，修行人要离坐止认灭四病，在修行的过程要有坐止认灭四种方法，这就是作意的。等到你成果的时候，成就的时候，要离这四种方法。所以你成果的时候，这四种方法叫四病，修行的时候是四种方法。所以我们都是用这种方法。你看，比如当我们跟尘一接触，净土法门就告诉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它转成阿弥陀佛。你看，那是不是在跟尘接触的时候，就把你那个觉照一切可以通达，一切可以明了了，把它压住了？我刚才所讲的前念不生即心，那个觉照并不是只是这样我这么一照就这样而已啊，就看到这样而已啊。佛法如果你真正前念不生，他这个觉照一照是圆观的，圆观一看知道这是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样，什么因缘，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一念三千，一切圆满，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照了，用照的可以圆观。我们用思维的思量，不仅看错了，而且只看到一个角度，不能圆观，而且会判断错误啊，会判断错误啊，生烦恼啊，那有了取舍造业啊。那只好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只好什么用压伏的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先把一切境界都把它转成一句佛号，最后呢这句佛号消归自性，或者是脱落了禅宗讲脱落了，身心脱落了，净土里面讲消归自性，这句佛号也融在你这一念心中，入于真空妙有，恢复你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一念本心，这是我们本有的自信的体用。那禅宗他是用一句参话头，参话头念佛的是谁，先用六意识这样的思量，然后扶住了六意识以后啊，好了，那就融灭了，最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但是他不生烦恼，心很清净，不生烦恼，但是智慧性不生。等到有一天他这个移情，他这个移情是什么？身心世界万法根尘接触，就融在这个移情里面，这个移情脱落了，好了，觉性显出来，本觉本有现前了。所以后念不灭即佛啊，你前念不生那是心体啊，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你是用压伏了，后念就灭了，灭了你就有体无用了。所以你修行成果了，以成就了以后，就恢复你自己本性的不生不灭啊。所以在这里融归起来，就是不生不灭法而如是的心，就是佛心所以啊，后念不灭即佛啊，所以这就有体有用了。前念不生就是心体急躁了，后念不灭